好，这里是美国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30号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实现3D 一体化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领等，引发各界的广泛议论。据称呢，这一项目未来6年需要投入42万亿元。官方称，这项高层力推的国家级区域规划将带来巨额的投资，改变 3D 的产业格局，也使得河北和天津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不过呢，另外有分析指出，按照规划，占中国总面积2.3%、人口8%的这个区域，未来6年每年所获的7万亿投资，将占国家每年固定资产总投资的12.2%。那么，中央政府为什么出手如此阔绰呢？这样的投资大跃进究竟是馅饼还是陷阱呢？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何平先生，这个京津冀的一体化的发展被称为中国今后三大经济发展战略之一，其他的还有一带一路，还有长江经济带。对于京津冀的这种一体化的发展你怎么看？
中国政府它所有的依赖的存在的这个价值和它支撑的一个很重要力量，就是能够保持比较高速的这个经济增长。但是任何一个正常的市场化的法治化情况之下的一种经济，都是有一种经济本身的规律。当经济运作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原有的一些问题就会暴露出来，然后经过某一种停止期的修整，再进行这个经济的持续的这个可持续性的一等增长。那么中国政府很明显看到，它原来所做的很多事情，比如说房地产啊，比如说这个公共交通啊，航空啊，海电啊，能源发电啊，甚至呢进行这个跟全世界的经济的通过 WTO 这等机制的一等某一等平衡所延续的，还有加上中国人的勤奋，中国人的财富的追求的热情，保持了中国比较长时间的经济的高速增长啊。但是这等增长是不可能永远这么持续下去的。那么这样如果不能持续下去，那么中国的很多问题，由于经济繁荣所掩盖的很多问题就会慢慢暴露出来啊。那么对中共的执政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中共开始的就是更加不计成本的，也更具有冒险性的啊，而且规模更大的这种风险性的、高风险性的啊国家的战略性的投资啊。除了你刚才讲的这几个项目以外啊，那么这个其他的这个只要能够保持它高速增长的措施，都是在中共现在决策中间放在一个优先的一个顺序的考虑。那至于他现在讲的这个河北和这个天津和北京的这个一体化的这个战略问题，是不是这个合理，是不是这种大城市化的群体的一种状况，是不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啊，这样一点东西能不能啊能够有效的啊支撑中国的这个高速增长的成为某一种龙头效应啊，这个是很难说的。那因为在一定的这个专制的这个体制之下，它可以一国之力啊来维持某一些这个它所需要进行的一些指标性的项目，因为呢毕竟它在要可以牺牲的群体很多啊，可以牺牲的地区很多啊。我们可以只看到北京和上海或者广州或者深圳的繁华，那很多地方的贫困的小孩，你基本上的温饱问题至今都还没有解决。中国我们只看到了它的经济的这个总量的增长，没有看到它的人均的 GDP 在全世界还是非常的这个落后的。也就是说，它可以把很多问题掩盖起来，把很多的这个群体给牺牲起来，来维持某一些这个地方啊，或者某一些项目或者某一些计划的这个实施。但是呢，整体来讲，再者来讲，这些就是违背市场的基本规则啊，这个不顾一切后果，尤其是不顾环保后果，也不顾其他的这个公平正义和的这种行为，正长期的就是一种更大的一个灾难。现在我所根据上一个节目所讲的这个问题，在任何体制之下或者任何国家的情况之下， 都有可能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美国现在就出现了这个种族的冲突问题，那每一个国家里面都会出现，但是由民主体制解决什么问题？首先解决每一个人的争议和这个人性的问题，就是我自由自我有一个选择政府的这个权利。哎，这个民主体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它的权力非常小，它在制定这些政策和战略的时候要受到很多的团体的这个制约，法律的制约然后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在一个国会或者通过其他还有其他的场所呢进行这个辩论进行讨论，这个政策是否可以是伤害到哪一些群体可以保证到哪一些群体。现在中国统统这些都不存在，只剩下了四个字叫顶层设计那么顶层设计我们都知道，它设计的好那就好，设计的不好它就是灾难。那么长期看来，顶层设计层长远的看几乎都是灾难有一个别的是好的。那么这个灾难谁来承担后果？那政治局是不会承担后果的，党中央不会承担后果的，因为党中央承担就没有错过，政治局承担就没有错过，但是老百姓的这个承担这个苦果谁来满担？没有人来满担。所以我们上一次节目讲了，就是100多万人口100多户家庭的这个问题，那中国政府随便动一下手指头就可以解决100多万问题，他就不能解决。他为什么不能解决？因为这个群体解决了，另外一个群体就会起来因为只是这个群体先把这个问题，或者是这个群体有一些人比较勇敢，他把问题提出来而已。那这样一个发展战略其实就建立在这么一个不合理的决策体系里面，所以它是灾难或者不是灾难，我们短期之内看不出来，但是在长期来看它肯定是灾难。
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张先生，我想问您，就是我们也看到像在岛屿里我们也说到，就是这个三地一体化的这个规划出台之后呢，也引发各方的很多舆论的反应，那么您怎么看就是这些反应他们所表达的意愿呢？
据说嘛，这次是下了死命令的，就是说一定得办。如果这个过去不是也有一句话是叫提头来见据说这回也差不多到这程度，就是这个事情必须得办，压着这个京津冀这个三地，你们就得按这个路数来走。所以呢，我想呢，下面可能就是一种强行的来推动。那么这个思路啊，我觉得可能是比较的有焦虑感，但这焦虑感怎么来的？我觉得现在其实就是因为整体上这个经济增长在滑坡，那么如果保不住7%甚至保不住6.8%的话，可能就感觉他们自己也感觉要出大事儿。所以呢，现在呢就想采取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就是我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儿，我高投入，然后拉动这个 GDP， 实际上还是这个思路。然后呢，还有就是，在这个"一带一路"上，我也投钱，然后呢，把我的这个产能释放到这个境外去，这些思路啊，当然是他们是有这个思路呢，也不能说是完全是凭空的，一点这个他们的这个研究都没有。但是我觉得这种研究呢，有可能还是过于传统了，因为现在这种有权任性的这种豪赌，现在我们看已经是再三发生了此前我们也注意到比如像这个给巴基斯坦一次给多少400多亿吧，然后呢还有这个比如像足球这样的项目也可以这个上升到这个政治局会议来讨论来出方案等等等等，这些来看呢都很有一些个这个个人意志和个人色彩。在这点上呢，我觉得确实也有网上也有文章，就是对比有现在的领导人和这个毛主席有8大相似之处。当然这个那篇文章它是一种赞扬的口吻来谈，但是呢我们也不得不有所联想，就是联想到毛泽东以前在这个经济上在大跃进问题上所犯的这些个历史性的错误那么现在来看我觉得一个基本思路就是靠铁公鸡所谓这个铁路公路还有基本建设 靠这些东西来拉动这个经济，来这个来解决就是当前这个经济滑坡的问题。但是呢，一个地区啊，如果你集中力量来进行重复的或者高密度的这种铁公鸡的投资，其实这个投资的效益是会递减的。就是这种过度投资，你比如说这个这儿有一个机场，然后附近不远又建一个机场，或者密集的机场、密集的高速路，这种都可能造成这种投资收不回这个它的回报。
好，
那这种情况在以往是已经有先例的，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在京津冀地区还要搞这样的东西，而且呢，我觉得可能他们这个论证是很不充分的，很可能就是一种个人意志的产物。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加重这个社会的危机，也会加重这个政权的危机。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我们的听众观众对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有什么看法。首先是来自天津的范先生。范先生您好。天津的范先生，范先生您在我们线上吗？好，我们来试一下。
喂，是我吗？
啊，是天津范先生吗？请讲。
喂，哎，我是艾先生。
好。
喂，我是艾先生。
你是天津的艾先生吗？
是。
好，艾先生，请讲。
哎，好，就是我很佩服美国之音找的专家，简直是全能型的专家，无论是历史、经济、军事，甚至是地缘政治，样样都行。然后呢，我就是说一下和平先生，好像记得前几年您这个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就叫《黄祸》，就描写的是中国发生了好像是一些危机，然后这些中国人就是到处逃到一些什么外一些边境，就像现在的叙利亚的难民一样。结果现在呢，所以我就是有些不理解。
好的，艾先生，听到你的问题了，等一会儿我们请和平先生来做解答。接下来是辽宁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二位嘉宾好。我觉得在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投资应该是必要的，但是这资你得看怎么投。我就想这么个问题哈，那是2008年那个投40000亿的时候，我就在想，就说现在比如有两个人，一个人想吃肉没有钱，另一个人呢想生产肉没有钱，那么现在有一个人有一笔钱，他要投资。那么按照我们传统的方式，这个人肯定是要把这个钱投给那生产肉的。按照他的思路呢，那生产肉的拿到了钱，然后雇佣那个想吃肉的那个什么给他生产肉，然后生产出来的肉，那个肉生产出来了，这个想吃肉的人也挣到钱了。关键的问题在于，你知道这个想吃肉的人他想吃的是猪肉还是牛肉，那么生产出来的是猪肉还是牛肉。那么如果投资这方向反过来，我先把这钱给了这个想吃肉的人，那么想吃肉的人拿着钱买生产牛肉的人这个生产的牛肉，那么生产牛肉的人这个牛肉的这生产就发展起来了。
好的，
反过来也是一样。
谢谢赵先生。赵先生提的是供与求之间的关系。内蒙古的宋先生，您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主持人，
请讲。
哎，你好，嘉宾好啊，张先生、何先生啊，你们的节目我经常听，每次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心里都挺不平静，不管是讲的政治啊、经济啊，还是军事，都像今天说你们在说中国这个经济一样，每天都是这唱衰中国，不是那中国这个经济这个崩溃论呐、啊，始终在你们嘴里头天天在叨咕，可是中国经济的进步，这是与世瞩目的，这是谁都不能否定的一个事实，对吧？张先生、江这个何先生啊，你们好像这个姓应该是华夏民族的姓。如果你们真有那个本事和能耐，能不能回国，为这个民族来进步，来做一点真正的？
宋先生，您又提到话题之外了， 不过您提出的问题，我们现在请和平先生一并来这个回答一下，因为天津的艾先生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何先生，
okay， 好的，就是我们20年以前出版的这个黄阔的这个小说啊，我觉得他所描述和呈现的问题啊，实际上比他当时小说所日记的问题还要严重啊，还要严重。那么至于这本小说描述的中国人是不是难民逃亡，我觉得投资移民中国人的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表示出某种苗头了。那么在美国这方面的这个出版的书啊，美国的灭亡啊可能已经灭亡至少有几万次了啊，美国的很多的小说和电影你们都看到了，昊天呐、啊，这个整个美国的毁灭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刚刚是逃亡的问题，就剩下来可能剩下的有时候只剩下几个人啊，这就是啊小说家们对环境保护的一种忧虑。那么中国不仅是对环境保护的忧虑，对这个政治体制的忧虑啊，它能够以一种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我觉得是不可能有任何的就限制，也不是说啊，今天我们经济就增长起来了，然后你的黄阔所描述的问题啊，就是完全是绘画啊。黄阔的这个小说，它的这个域名如果再正式证明是失败的话，那证明这个国家和社会是一个好的事情，而不是一个差的事情。正是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我们的小学家我们的思想家不断地去提出发出警告啊，环保的问题的严重性。你看现在整个人呢在开始对环境保护啊更加重视，而不是不重视了。假如没有这些先知者，没有这些发出警告的这个小学家或者是预言家，今天人类社会对这个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就不会那么高。
嗯，
那至于我们的这个角色来讲，为什么是整天批评中国呢？我的角色就是批评中国。为什么是批评中国呢？第一，我在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世界里面，我可以在一种安全的机制下，能够有美国之音这么一个平台来批评中国，我感觉到这是一个荣幸啊。那至于我批评的有没有道理，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但是首先，作为一个时评者，评论时事的人，首先应该是批评政府。而且是批评政府里面一切做的不对的地方啊，可以把它放大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啊，可以把它讲得更严重让大家引起更多的这个警觉啊。至于中国经济好啊或者是要不要赞扬，那是人民日报的事情，那是新华社的事情，那不是我的事情。那就像美国的电视台，你去看看大部分的电视台大部分的这个报纸在干什么，在批评和监督政府。
嗯，
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始终缺乏一个批评和监督政府的一个机制。中国的媒体不能公开讨论，对吧？你说你啊，这个中国现在发展得很好，那你只有一个声音让他去讲好，你能够让另外一个平台让那些老百姓，刚才我们其他人的讲话啊，这个听众的讲话只能在美国之音讲吗？他能不能在人民日报去讲啊？你的计划政策是有问题的啊，到人民日报讲，你现在这个河北这个天津和北京的一体化政策是有问题的，你能不能批评啊？这种东西如果不能批评 OK， 就说明这个社会连基本上的文明指标都没有，跟不跟我是不是中国人，是不是新中华民族的氏族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甚至从很大的程度来讲，我不是说批评中国政府我就一定是哎这个中国或者恨这个中国，而是我们的任何的决策，我们的任何的政府行为必须要有批评的声音，必须要有批评的声音。社会一点文明的进步，一点自由的选择，就是要把不同的声音表达出来，这是一点最基本上的权利。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关注的热点话题是上海禁止官员家属经商，实干还是作秀， 以及红色通缉令成员落网新加坡，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